今天呢，我们会有汤仲尼牧师在当中为我们去宣讲神的说话。今天汤牧师的讲题是你还属他吗？将时间交给汤牧师。
弟兄姊妹午安。未曾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审判全地的大君王，荣耀的主，今天早晨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自己的宝座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求你在这个时刻为我们做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求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教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老底加教会，老底加城是罗马亚西亚省的商业重镇。这个城和哥罗西、希拉波纳结合成一个三角形的城市。在我们的图里面，我们看到红色的点就是老底加，上面就是希拉波纳，下面蒙查查那个就叫哥罗西。老底加是通往亚洲的要道，更加是别加摩往地中海北岸亚大南南北干线的交通枢纽。这里有著名的医学院，其中的眼科更加是当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所闻名的。在这个地方所出产的眼药令到这个城市富甲一方，河谷肥沃的草原令到这个地方能够盛产优质的白羊毛。老底加城很早就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金融中心。在公元60年，老底加 发生了一个很强烈的大地震，差不多将老底加城全部摧毁。但是这个城市不需要中央政府的援助，很快就将这个城市来重建。可以知道这个老底加这个地方的财雄势大。圣经咁讲，佢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老底加教会佢自视好高，但系神却系认定呢一间嘅教会系一间嘅三失教会。呢间教会外表睇起嚟好风光，里面却系非常沧桑，漏洞百出，千疮百孔。呢间教会诚然已经喺恩典当中坠落咗。老底加教会，耶稣这位教会的主话他们是一个失去意象、失去理想、失去方向的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上帝责备老底加教会不冷不热，其实是有他的地理和文化背景的。在老底加城外6英里的之外，有个城市叫希拉波纳，希拉波纳有温泉，温泉泉水的高度达到华氏95度，温泉饱含了碳酸钙，这样的泉水是非常好的，有治疗的价值，所以很多人去那里浸温泉。泉水的矿物质因为水渐渐变冷而沉淀，水温渐渐亦都开始下降。这些泉水经过老底加去到哥罗西，泉水去到哥罗西的时候就变成一些清澈可以饮用的矿泉水。老底加就位在希拉波纳和哥罗西的中间，当这些泉水流经到老底加的时候，正是这些泉水是不冷不热的时刻，而且泉水含有高量的碳酸钙，不适宜饮用。如果这些人不知道饮了之后， 他就会发觉令他作呕，甚至马上将这些不冷不热的水吐出来。难怪主这样说，他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也是预表着这间教会的不冷不热和他们虚伪的行为，不单止令人作呕，更加为主所憎恶。不冷不热是什么意思？不冷不热是典型的没有立场、没有意象、没有方向、没有热诚。老底家本身缺乏资源，甚至连他的饮用的食水都要从南面六英里那么远的地方将食水运来。所以老底家人很早就会懂得看人的眉头眼额，很早他就懂得学晓妥协，为了自己切身的利益，他们极力保持平衡，做到面面俱圆，不去得失人，他要做一个不得失人的好人。他更加不会为真理站出来坚持，甚至他们为了利益可以不惜屈枉正直。这个就是老底家人的性格。老底家城亦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金融中心，各国各地的通货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兑换。金融城市的特质就是什么？就是顾客导向 customer orientation， 样样都追求讨好客人的需要，追求满足客人的要求，讲求效率和经济效益，其实最重要是追求自身的利益。老底家教会因为受助那种没有理想、没有意象、没有原则的文化影响，渐渐趋于世俗化，以致他们失去为主大发热心那种的热诚，并且失去为真理坚持屹立不倒那种的性格，他们失去为神的角度牺牲和舍己的品格，对属灵的事情漠不关心，没什么兴趣，甚至变得不冷不热。这封信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教会的元首责备这个教会不单单只是失去意象、失去方向、失去理想的教会，这间教会更加是亦都是一间失去真诚的教会。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亚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在这里上帝强调他是诚信真实的，因为老底家人已经失去为信仰择善固执的那种的品格。上帝要求他们悔改，要真诚。上帝不能够接纳那些方便的信仰。什么是方便的信仰？就是不需要付上代价，不需要背起十字架去跟从的那种的信仰，是那种面面俱圆，不得失人，讨人欢喜，不愿意为真理站出来， Here I stand 的那种的信仰，那种的廉价恩典。老底家教会不单单只是失去真诚，失去理想，老底家教会也都是一个失去自觉力，一种自我省察能力的教会。老底家人、老底家教会比他自己的评分很高，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一样都不缺，但是神却比他们零鸡蛋。神怎样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间教会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省的能力、自觉的能力，他诚然确实在恩典当中堕落、垂流失去。老底家教会因为物质的富足导致属灵的贫穷，使他的反省和自觉能力越来越低。其实 上帝不断地跟人讲话的。上帝说，你说向左或向右，必定后面有圣灵的声音告诉你哪条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当人要寻求上帝带领，作主带领他走当走的路的时候，上帝不断用圣灵跟你讲话，不过我们听不到。上帝不单止用轻微的声音跟你讲话，上帝甚至喝斥你，大声呼喊你，当你跌落悬崖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再行了，行下去会死的了。上帝的声音和声量从来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听不到，因为我们的听觉越来越迟钝，甚至对上帝的声音借了聋耳陈的耳。什么人能够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甚至上帝大声呼喝叫我们停步，免得跌落深渊的声音？什么人可以啊？就是那些愿意舍己信靠和信服的人，他们才能够听到圣灵跟他说的说话和声音。神责备老底家教会是一所不冷不热为神所憎恶的三失教会，他们失去了方向、意象和理想，他们失去了真诚，他们失去了自觉的能力。上帝要求他们悔改，尊主为大，追求在主里面的满足，而不是经济的富裕成为他们的生命目标。圣经这么说，凡我所宠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你们要发热心，亦都要悔改。弟兄姊妹，上帝不单止是慈爱，上帝更加是那位轻慢不得的上帝。当上帝的责备管教临到的时候，人是没办法逃避。兴建在十世纪初，位置在希腊阿索斯山的东正教的圣保罗大教堂。在这个教堂的里面藏着大量珍贵的手稿和古籍。因为这个教堂的维修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在教堂的墙壁的夹缝当中，发现了一封因年代久远而泛黄发脆的古希腊文的卷轴。他们打开这个卷轴，第一句怎么说啊？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写信给那些持守信仰的弟兄们。最初参与这一卷卷轴的学者，翻译的学者，初初以为他只不过是某一封已知保罗书信早期的手抄本摆在这个的修道院的当中。但是随着翻译工作的开展，他们发觉这一封疑似是一封遗失了、从来未面世的保罗书信。信中的语气沉重而阴暗，在字里行间充满着严厉的警告，远超新约任何一卷的书信。信中的内容令人强烈不安，以致那些参与翻译的学者当场就质疑这卷书的真实性，是不是保罗写的。但是无论在语言、风格、措辞和他其中所蕴含的逻辑和保罗的写作的手法惊人地一致，经过碳十四年代的测试，证明他们所用的卷轴和保罗年代所写的书信的卷轴完全吻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卷疑似的遗失的保罗书信埋藏在这个的高山深山的修道院的当中呢？这个可能是因为信中的内容会扰乱当时正在形成的教会权力的结构，会影响教皇的威严，又或者这封信对普通信徒过于危险，以致可能被教会领袖刻意的将它隐藏起来。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这封是不是保罗遗失的书信。 但是当这一封所谓保罗的书信被发现的消息悄悄地传到一些特定的宗教圈子，他所引发的并不是预期的兴奋，而是极度的审慎和不安。因为信中的内容非但不会带来安慰，反而只会引起巨大的困扰。因为这封信没有再重复信望爱的劝勉，亦都没有温和的祝福，恰恰相反的，他就是一种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警告教会内部将出现背叛，揭露教会信仰核心群体那种属灵的衰败。信的开端没有因为平安的问候语，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个字句好像惊雷一样的劈入人的灵魂深处。信一开头这样写，那些承载我的名却不行走在我真理中的人有祸了，光明已被他们换作阴影，牧人只顾喂饱自己，羊群却在饥饿中消亡。从第一句话的开始，就用无比清晰的表达出这一封信不是一封安慰的书信，而是一封对抗的核文。作者警告这样讲，他是将有一个世代教会会被世人所敬仰，却早已被上帝所弃绝。他明确地提到，将来有很多人奉我的名建造殿宇，但是我的灵却不在其中。他们口中谈论主，心却是对主冰冷。他们披住公义的外袍，内里却是腐烂的血肉。作者警告的对象不是教外的敌人，而是信徒群体内部的人，是那一群教会的领袖。随着书信内容的展开，作者开始描述关于教会末世的景象。他预言将来有一个时代，真理本身会变得令人反感和厌烦，而谎言却是受到追捧。那些奉上帝之名讲话的人，他们被称赞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圣洁，不是因为他纯正的宣讲，而是他们的人气。他们将成群结队的聚集，他们不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而是为了寻求感官上的娱乐。上帝的话被他们精心的剪裁，以迎合他们日益膨胀的欲望。人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甘心敞开他自己的心去听那些奉承的声音。很多人会走上这条宽阔的大道，并以为那个就是蒙福之路。作者恳求未来的信徒不要沉睡，要警醒，要坚守福音的根基，即使身边所有的人已经选择转身离去，你仍然要坚持背起你的十字架去跟从耶稣。在信件的核心的部分，作者描述了一个教会内部崛起的人物。他外表披着公义的伪装，言辞充满了说服力，用极具感染的话语吸引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但是他并不是上帝所差遣，他会大谈圣洁，但是他的口却会扭曲真理。他会奉主的名祝福，但是他的手却建造一座一座骄傲的巴别塔。人会跟从他，并且深信自己是跟随基督。这个人物的危险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以邪恶的形象出现，他会行走在圣徒的中间，仿佛就好像是一个圣徒的一员。他不用暴力胁迫，而是用奉承引诱。他不用恐惧恫吓，而是用魅力来迷惑。 那些没有深深扎根在神的真理的人将会跟随他，称他为杀属神的人。这个人的内心充满黑暗，上帝的灵不在他里面，尽管他常常将圣灵和上帝挂在口的当中。作者并不是说这个人可能会出现，而是他坚定地说这个人必定会来。他就是他的崛起，就是末日景象展开前必定发生的一幕。作者的信并未止于描述一个迷惑者，他讲到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描绘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未来教会。这种分裂并不是源于外部的逼迫，而是来自内部的野心、骄傲、错谬的教导。这个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是一群披着牧人外衣的狼。他们会分裂羊群，他们每一个人都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并称它为圣洁之地。他们不会保护羊群，他们只会利用羊群。教会变成表演的舞台，祭坛沦为人的平台，敬拜异化成为一场精心编排的演出。随着信件的深入，作者描述开始超越属灵的层面，触及物质的世界。他谈论到各种的记号、兆头和异象、神迹，一些在天上，一些出现在天上，一些发生在大地。诸天要发声，但是很少人会聆听。星神会变得冷淡、暗淡，风将变得狂暴，大地在罪恶的重压下呻吟。作者将天文的这种自然现象和教会的属灵现象直接挂钩。上帝的子民和上帝的关系越发疏远的时候，整个自然界将以不安的方式发出呐喊，毫无来由的风暴、大地震以及席卷大地的大火灾和大洪水。然而比这些灾难更加可怕的，将要发生在人灵魂内部的变化。人变得麻木，甚至在信徒中间，他们的爱心亦都冷淡，他们的信心、热心亦都渐渐的冰冷和冷漠。作者谈到一种好像瘟疫一般蔓延的种属灵空虚感，他称为无灵的世代。他们用嘴唇去敬拜上帝，心却远离他。他们认识基督的名，但是他们听不明基督的声音，亦都听不懂基督的教导。令人不寒而栗的并不是他对灾难的描述，而是对爱的缺席。人彼此漠不关心，甚至教会里面的爱亦都不是信徒的标记，取而代之的就是攀比、分裂和骄傲。他们声称自己是活着的，其实他们已经死了。作者恳求所有读到这封信件的人，他们要诚恳的、真诚的审视他自己的内心，不要惧怕外面的风暴，要惧怕你的心是不是已经麻木冷淡。作者谈到一个称之为大背离的现象，这个是一场属灵的堕落。作者将他深沉悲哀转向那些曾经为信仰燃烧却任由火焰熄灭的人，因为他们忘记他们要走那条路是窄路，他们会用自己的观点将这条窄路拓宽，按照自己舒适的程度来重塑福音。他们口中称上帝为主，但是在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一言一行却大声地否认耶稣是他的主。这场大背离并不是源于逼迫，是源于诱惑，一种属灵懒惰的缓慢沉溺。 这个年代并不是愿意为信仰殉道牺牲的年代，而是被便利和骄傲催眠的世代。在无尽黑暗的悲哀当中，这封信的作者笔锋一转，他的语气变得柔和，因为他看到另外一幅的景象，就是一群的渔民，他们人数稀少，不为世人所见，却忠贞不渝。虽然有些人会跌倒，但是总有些人会坚持到底，跌了倒爬翻起得来，继续孭起他的十字架去跟从。他们并不是完美无瑕，但是他们的心是纯正的对着上帝。即使全世界都嘲笑他们，他们 都拒绝妥协。他们的力量是源于信服，不是追逐潮流，不是为了获得认可赞赏而稀释真理。这群的人人数很少，但是主却认识他们，主的手、主的灵必定在他们的身上，驱动他们仍然背起十字架跟从上帝的，不是利益，不是咸头，不是掌声，而是他们对上帝的忠诚。在一个充满噪音的世界，他们选择聆听和信服上帝的声音。在一个充满阴暗的世代，他们紧紧捉住光，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他。在这个信件的尾声，作者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他在这呼喊让复兴的灵火再次燃烧，让那些冰冷的心、退却的人重拾他起初的爱心和对主的热诚，回到那个亲自招呼他、呼召他们的主的眼前。这封所谓疑似遗失的保罗书信，使人有一个认知，就是真正的福音在末世将不会受欢迎，甚至在那些自己自称是属于上帝的人都不欢迎这种福音，因为这种福音会变得令人不舒服。他们不会拒绝主的名，但是他们会拒绝主所走的道路。他们为自己建立一座一座舒适的祭坛，而真理却是被拒之于门外。可怕的不是这些人会憎恨上帝、憎恨耶稣，而是他们会重塑上帝，他们会重塑一个另一个版本的耶稣。这个耶稣会祝福每一个人的欲望，会接纳每一个人的选择。这个耶稣并不会要求人做出任何的改变或者牺牲，而这个虚假的福音却被人所喜爱、称赞和传扬。他们会说自己是跟从，他们会说他所跟从的是羔羊，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背起他们的十字架。在这一封信的尾声，没有祝福，只有一句好像惊雷般在灵魂深处回响最后的话语，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并不是指向审判，而是指向抉择，却问出一个发人心省的问题：你今日还是不是属于耶稣呢？老底家教会的现象与所谓保罗遗失书信所描述的现象极为相似。老底家这个意思，老底家这个字的意思是有人民的权力和人民自由的意思，这个正是代表教会的特质。教会的分裂、纷争和分裂都是由于人过分的权力 自由、自治各州同埋唯我獨尊。世人高舉民主同埋自由嘅旗幟，揚棄真神嘅管治，厭煩真道嘅約束，放縱情慾，任意妄為，偏行己路。舊有受物質主義、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同埋享樂主義嘅文化同埋思潮嘅影響，趨於世俗化，變得不冷不熱，喺恩典中墮落，陷入失去意象、理想、失去真誠同埋失去自覺嘅三失危機嘅當中。聖經時代論者認為老底家教會是教会时代恩典时代最后的一个阶段。时代论者认为在但以利书的70:7、69:7之后到第70:7中间就是教会时代，亦都叫做恩典时代。老底家教会就是末世教会进入第70:7之间最后的一个教会的年代。老底家教会的特征正是末世教会出现的现象，是神对末世教会的预言和警告。随之而来就进入但以利书所说的第70:7。在第70:7的预言的当中，教会会被提有7号灾难，有更大的灾难，7年大灾难的末期。大灾难，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带来救恩、盼望和救赎，但是耶稣基督会第二次来，他来是在大灾难之后带来审判。审判，我在礼拜一定礼拜二呢，我去探望大埔宏福院的一个受灾的家庭。这个家庭跟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他是大埔宣道会的一个会友。这个家庭有人他的丈夫是被烧了成为炭。我们去探望他，为什么我们探望他？因为我们将这些消息，因为这个家庭，这个叔叔阿姨呢，原来呢是跟我们在湖南呢一起做助学的。他们的住宅点是在张家界，我们华基堂的住宅点是在长沙。当这个信息我们发了在我们的同学群的里面，他们除了是安慰，不断的安慰的信息在个群里面发表之外，他们马上采取行动。短短在一两日之间就筹了一个6位数字的钱，不是钱，而是他们派专人来到跟我一起去将那种温暖关心带到给这个家庭。当这个姨姨她丈夫过了身了，这个阿姨跟这些同学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揽着在喊的时候，她感受到的是一种爱的力量，是一种爱的关怀。我们不能够做些什么，物质不能够代表些什么，但是藉着这样我们去到他的身边来到对他的支援。他跟我们讲他在灾，他又要求我们同他陪同他去到那个灾场再次来到贫调。我们去到那个公园里面堆满了所有的花，他在那里嚎哭，他一路讲，他说遗体找回了，搬了下来了，但是辨认不到，要辨认 DNA。 他一路喊一路讲，他说当日那个火就好像地狱的火一样。他一直跟丈夫在谈电话，从2点钟谈到5点钟，没了信息。但是他说他丈夫很平静，我们看到上帝与他同在，这个是他唯一的安慰。地狱的火，在末日人怎样逃避神的愤怒和审判？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 近日咧，我好中意聽一首流行曲啊！呢首流行曲嘅曲名叫做《活出息》，有冇聽過啊？嗱，呢首歌咧喺廣東話嘅群體冇人聽啊，冇人聽啊！呢首歌咧喺凡係講國語嘅群體，海峽兩岸、馬來西亞係流行嘅神曲。呢首歌係咩啊？係電腦製作嘅歌嚟噶，唔係人唱噶。係呢首歌嘅歌詞咧，嗰個副歌嘅部分咧。是咩咧？係一個台灣嘅立法局嘅立法會嘅議員，佢喺立法局嘅裏面嘅質詢，佢將佢嘅聲音錄咗，話電腦真係好犀利，將佢編曲成為呢首流行嘅神曲。我每次聽咧都有唔同嘅感受。點解能夠風魔大陸咧？因為呢首歌咧有好多人聽咗，寫咗好多個回響啊！佢嘅歌詞其中係咁講，佢話咧。呢個係個副歌啊！佢話本該鬆鬆融融、遊刃有餘，現在是匆匆忙忙、連滾帶爬、睜眼說瞎話。你在哽咽什麼？你在哭什麼？沒出息。有啲人佢寫翻嘅回應就話咧，佢啱啱大學畢業嘅時候就係咧鬆鬆融融、遊刃有餘，當佢人到中年。一事無成，婚姻失敗，老婆離婚離去，他就發覺而家佢就係匆匆忙忙連滾帶爬。當我聽嘅時候，有時候我發覺啊，呢首歌咧提醒我咧，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係嘛？當你做任何嘢嘅時候，我哋先去評估，預先去計劃，咁我哋咪鬆鬆融融、遊刃有餘咯。是吗？我哋唔理佢，等佢危机临到，然后我哋就急就章拍脑袋去决定。所以我哋所做嘅决定一个错一个，一个错一个，所以我哋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咯。甚至我哋要推卸责任，睁眼说瞎话。啊，喊乜嘢啫？喊没出息。但系当我再听嘅时候。我就發覺，讓我諗起耶穌一個嘅比喻，嗰個五個聰明嘅童女，記唔記得啊？五個愚拙嘅童女，當嗰個新郎要嚟啦，嗰啲童女聰明嘅童女準備咗燈，亦都準備咗油，佢哋鬆鬆融融、遊刃有餘嘅等新郎嘅嚟，為佢擺設筵席。那個愚蠢的童女那五個，當他們的油燈快要點完的時候，他問那些聰明童女借油燈，當然不借給他啦，他們去買的時候，他們就匆匆忙忙連滾帶爬。弟兄姊妹，我們準備好面對這位審判的主未啊？看啊，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弟兄姊妹，今天你问一下你自己，你今天是不是还是属于耶稣？耶稣是不是你的主？这个不是一个审判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抉择的问题。